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康明海和斯伯佛已经抵达加拿大。美众院通过国防授权法应对中共威胁。配合盟友围堵中共，印度进行史上最大军改。卫杯习近平旨意全尘封抵达海航重组。香港悼念六四成绝响，支联会通过解散议案。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被中共当局拘禁近三年之后，星期六2021年9月25号朝早，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 Michael Covery 和商人斯伯佛 Michael Sabour 已经安全抵达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证实，一架载有两位 Michael 的加拿大空军客机于美东时间星期六朝早八点之前降落在阿尔伯特省卡尔格里市。应美国司法部要求，2018年12月加拿大警方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美国检方指控孟晚舟串谋银行欺诈、串谋实施电汇欺诈、银行欺诈和电汇欺诈等罪名。跟着加拿大卑斯省法院对孟晚舟展开引渡程序。中共威胁说，加拿大如果不释放孟晚舟，后果不堪设想，并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伯佛，对他们提出间谍罪指控。两名加拿大人总共被关押了1019日，最初他们两个被单独监禁，他们被监房里面的灯日夜不停地照住。人权组织认为这个可能会导致睡眠不足，认定是一种酷刑。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星期五9月24号对媒体表示，康明海和斯伯佛乘搭的飞机已经离开中国领空，带他们踏向返家的旅程。杜鲁多表示，在渥太华当地时间星期五晚间7:30，两位 Michael 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文 Dominic Barton 的陪同下离开中国境。杜鲁多说，这两个人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和苦难。在过去的1000日里面，他们展现了力量、毅力、韧性和风度，令我们深受激励。星期五9月24号下午，美国司法部和华为财务官孟晚舟达成暂缓起诉协议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DPA。 加拿大卑斯省法院随后解除了对孟晚舟的引渡事宜，允许他离开加拿大。孟晚舟已经搭乘中共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返回中国。为了应对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3号通过7780亿美元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并纳入修正案，正式认定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行。根据国会山网站报道，这个法案的国防拨款比拜登的预算多出250亿美元，原因是考虑到美国通胀因素，很多共和党议员担心原来的预算不足以应对中俄的威胁。1300多页的众院版国防授权法案着重强化网络安全、创新技术和资讯系统的发展，并大幅增加对生物技术等关键研发领域的投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斯 Adam Smith 在声明中说，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还将重点集中在深化和扩大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关系和联盟，特别在太平洋威胁倡议方面着眼于印太地区。法案授权美国防务部门投资提高当前以及未来所需要的能力和现代化需求，以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新财年的军事开支除了有疫情的考量之外，亦都涉及在印太应对中共的战略挑战，包括涉及62亿美元的太平洋威胁倡议。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罗杰斯 Mike Rogers 强调，法案提供的国防开支将确保国防部为美国可能面临的任何冲突做好准备。除了为国防部信息系统额外拨款5000万美元， 法案仲加强国防部同埋情报部门之间嘅联系，并成立新信息办公室管理五角大楼嘅网络信息威胁。法案喺多方面涉及中共，包括科研发展、人权问题、病毒溯源同埋国际影响力等。值得关注嘅系，众议院版本喺中国人权问题方面纳入两项修正案。一项是根据国际法正式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控制之下，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正在进行的暴行构成种族灭绝。另一项修正案涉及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并且当奥运会或者其他国际运动竞赛在共产、威权或者侵犯人权的国家举行的时候，美国将为美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有关人权和个人隐私的简报。七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批准了该院的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将于十月审议该法案，参众两院通过各自的版本后将做出调整，两者一致之后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在四方安全对话 Quad 领导人于白宫会晤之际，印度总理莫迪政府正进行自1947年独立以来最大的军事改革，逐步将陆海空军整合成统一的指挥机制，以配合针对中共威胁的防务合作。据彭博社报道，一些印度军官表示，上个月新成立的军事事务部 Department of Military Affairs 正受命督导巴基斯坦边境的印度陆军部队制定一个与海军空军整合的计划。这些官员表示，未来这种模式将在全国推广，预计到了2024年全军都在一个新指挥体系中运作。啲军官话，他们未有得到对外公开谈论的授权，要求不透露姓名。根据今日印度 India Today 早前的报道，军事事务部由印度国防参谋长领导，旨在更好地协调并利用资源。报道称，国防参谋长的任务是在一定时间内建立逐步整合所有军种的联合军事司令部。目前印度共有19个司令部，其中只有两个司令部能够协调三军。这两个司令部分别是安达曼和尼科巴岛战区司令部，以及负责调度核资产的战略部队司令部。这些军官向彭博社表示，本次军事重组将创建至少四个战区司令部。他们称西部司令部负责巴基斯坦，东部司令部负责中国，另外还有一个负责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司令部，以及一个防空司令部。至于北部的查摩和克米什尔暂时不会调整。此举将使印度军队能够在陆海空无缝运作。军官表示，战区指挥部将汇集战舰、巡逻艇、步兵和战斗机，并同拥有地面雷达网络的其他导弹和枪炮团合作，处理边界威胁。在海航破产重组方案确定后的第12日，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和 CEO 谭向东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引起了轩然大波。专家分析，海航和恒大一样是官商勾结的产物，所谓成功的企业都有深不见底的黑幕。2021年9月24号，中国海南航空集团公司在微信官方账号上发出一则公告，说海航董事长陈峰和首席执行官谭向东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海航集团是中国第四大航空公司，第二大民营企业，近年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截至2019年第二季，海航集团负债总额达到7067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达72%。自从今年一月以来，海航集团一直在行由法院主导的破产和重组程序。三月中旬，海南高级法院公告裁定对海航集团等321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并指定海航集团管理人 担任321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管理人。9月12号，海航集团旗下两家进入破产重整的上市公司分别发布公告，确定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为海航集团航空主业战略投资者，同时确定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为海航集团机场板块战略投资者。陈峰为海航创办人之一，今年68岁，曾经担任中国民航局和国家空中交通管理局的职务，亦做过海南省省长的航空事务助理。他曾经任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角色。谭向东今年54岁，从2011年起担任海航集团董事会董事，2013年至2016年期间担任海航集团董事会副董事长兼总裁，2016年至2020年期间担任海航集团董事会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20年起担任海航集团董事会董事兼首席执行官。据海航集团官网及公开报道，距离陈峰上次公开露面已经过去了1年半。2020年3月29号至4月21号，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赴多地调研航空安全生产情况，但是在那次走访调研活动之后，海航再亦都没有推出任何有关陈峰的动态消息。海航曾经是全球资产最大买家之一，业务横跨旅游、地产、零售、金融、物流、船舶制造、科技等众多产业，规模超过10000亿人民币，成立的子孙公司超过2000家，但是海航在海外的举债并购使他背负了巨额债务。2018年7月，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在法国意外坠亡。英媒《金融时报》分析，王健之死和海航近年大幅扩张和巨额负债有密切关系。因89天安门学运而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今日25号开会决议解散。大会以41票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解散议案。过去30多年来，每逢六四夜晚，支联会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悼念晚会，风雨不改。这个亦都是全球最大型的六四悼念活动。随着国安法的实施，支联会的解散在香港公开悼念六四划成绝响。根据立场新闻报道，今次的支联会特别会员大会由秘书蔡耀昌主持会议，出席会员包括观塘区议会前主席蔡泽雄、社民联曾建成、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太太陈宝莹等。会后，曾建成向在场传媒表示，对支联会解散感到痛心，相信历史自有公论。他说解散支联会是个心痛的决定。过去一段时间，港府用尽所有公权力和法律，迫使公民的社会团体一一解散。不过他认为，即使今日支联会解散，但市民悼念六四的心不会解散，相信市民会继续用各自的方式悼念。他还指，过去30多年，支联会带领港人走过一段和平悼念六四的道路，相信历史会还支联会一个公道，香港人加油。蔡耀昌会见传媒的时候指出，今日会议期间会员有做详细讨论，不同会员都有表达他们的感受和观点，在大多数人赞成的情况下通过自动清盘的特别决议。他本人和支联会前总干事邓燕娥会担任清盘人，负责处理清盘程序，程序完成之后，支联会会再度开会通过报告，向公司注册处报告，届时支联会将在公司注册处正式除名，即形态解散。他说根据法例，支联会常委会已经停止工作，即支联会不再有任何组织活动。对于支联会的解散，蔡耀昌感到伤心。他说他个人参与支联会工作多年，担任常委10多年、副主席11年，同支联会有好深的感情。 目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都已经身陷牢狱。蔡耀昌引述李卓仁在狱中写给会员信中的最后两段内容，他说任何政权都不能够夺去人民的记忆和良知，支联会的理念已经传承在每个香港人心中，火种在，希望在，争取平反六四、建设民主的奋斗就由千万人接棒，历史任务未竟，功成当中有你同我。蔡耀昌又提到已故支联会创办人司徒华，指相信若华叔仍在生，必定会思考如何保存民众力量，亦指其后会到华叔坟前向他交代事件。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点赞、留言、订阅并分享，多谢大家。